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有一位朋友在传福音的时候，曾经遇到人用科学之名，用进化论来否定他所传的信仰。没想到我这位朋友正是学科学的，结果他们的对话非常有意思。下面我们就来听我这位朋友边军辉博士的感想。
我是个基督徒，也是一名生物学家。当我在派克戴维斯药物研究公司从事致癌基因的研究工作时，有个同事蛮有兴趣地问我，你一个科学家怎能相信人是神所造？你难道否认生物进化的科学证据吗？我很诚恳地答道，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神如何造了人，但凭信心，我相信圣经里所记载的神的作为和他对人的应许。神在圣经中对人性的描述就如同对我灵魂的剖析，使我知道我原本属于神，需要他的恩典。我能每天亲身体会到神对我的爱和这爱给我带来的活力和希望，是神改变了我一家人的生活，因而我无法否认神的存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多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圣经所说的我们人的局限性。科学作为人活动的一部分，自然受人性的局限。我们从小就受生物进化论和无神论的熏陶，不敢疑问就接受了这些来自人的学说。现在该是我们检验这些学说和所谓科学证据的时候了。朋友，您知道海克尔这个人吗？他生于1834年，死于1919年。这位德国医生在1859年读到达尔文写的《物种起源》之后，放弃行医，转行从事物种的研究，曾为150多种无脊椎动物命名，后来成为举世闻名的胚胎生物学家。海克尔还是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经常引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抨击宗教。在1874年，他发表了一篇轰动整个科学界的论文，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一个令人诚服的科学证据。他的研究结果就此和达尔文理论永久地连在一起，被后人从1901年起至今一直引用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生物学教科书上。在这篇论文里，海克尔用手笔画下了他所观察到的多种动物早期胚胎的形象，鱼、熔岩、鸡和人的早期胚胎形象在海克尔的笔下几乎一模一样。他下结论称，个体发育重演系统发育，也就是说，个人的胚胎发育中必经过人类的进化历史，因为人的早期胚胎形象和鱼的、熔岩的、鸡的形象相同，所以人必然是由这些动物演化而来的。这是为生物进化论奠基的最重要的科学证据之一。海克尔论文发表后的123年中，尽管有摄影技术的发展，没有人对海克尔的观察产生过怀疑。直到1997年，在伦敦圣乔治医院医科大学的胚胎生物学家李查申重新观察和拍摄了鱼、蝾螈、鸡和人早期胚胎的形象。这些照片被发表在同年8月刊的《解剖学和胚胎学》杂志上。 对照这些照片和海克尔的手笔画，你就不难发现鱼、蝾螈、鸡和人的早期胚胎形象大不相同。用理查森的话说，这看起来是生物学上最著名的骗局了。更令人吃惊的是，有旧文献记载，海克尔曾经不得不在他的同事面前承认他的手笔画是记忆和艺术加工的结果。任何假的东西都怕仔细的验证。圣经说耶稣是真理，这经历了几千年的验证，您也愿意来检验吗？神邀请你来读他的话，甚至说来吧，让我们一起辩论。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
近几年，生物学家在阿拉斯加州的基奈河上游用无线电发射机监视 Dolly Varden 这种色彩丰富、既美观又味美的三文鱼。一旦发现它们产卵的地方，就会在附近地区制定更严格的保护法律，以防止钓鱼的人威胁这一类鱼的绝种。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角播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人与动物。人与动物是不相同的。圣经有一段话说，神说我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动物。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天地要废去，神说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创造宇宙万物和人，我相信这本书是神的话。另外一个理由呢，是因为只有它才能够满足人的心灵。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所启示的书，是书中之书。书中里面有救恩，是天上属灵的书赐给我们，是正典，是完全无错误之书，是大有能力的书。人之异于禽兽动物，最显明的莫如人有认识以及敬拜神的本能。他不以禽兽动物般没头没脑的过活为满足，他对所敬拜的真神渴望，想认识他的神性、旨意和人来生的安排。稍微读人类文化历史的人，都会发觉人与生俱来便有渴慕神的心。人有永远不灭的灵魂，只有用心灵和真理诚实，才能敬拜神，并且与神有美好的交通。神赐给人心灵里面对神的渴慕，不是科学所能够满足的。就算有谁有本事学会一切的科学知识，他也不过对神的智慧只是略懂一二而已。 因为敬畏神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一生的指引。耶稣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只有神才能够满足人心灵的需要。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里丰富的传统与家风，让孩子有强烈的归属感。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的儿子住在非洲坦桑尼亚的北部，所以艾伦和我趁着机会前往坦桑尼亚去看望他们。这是第一次我们能够去非洲，也是第一次我们在赤道的以南。哇，说真好玩啊，这一句话还不够形容。这次的旅行是一生当中难得又难忘的好时光。我的儿子名叫易方，妻子是甜美，他们有三位可爱的千金。儿子住过欧洲、亚洲、美洲，他会说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并汉语。现在他正在学习斯瓦希里语 Swahili。 虽然他们住的地方时常停电，水不够用又不卫生，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睡在蚊帐里，晚上走路的时候要拿着手电筒免得碰到蛇，马路是石头泥巴路，开车难开，走路难走。虽然如此，但是儿子一家安居乐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住在坦桑尼亚是他们的特权，他们心里有一种负担，要把耶稣基督的信息告诉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一方带我们到他朋友的家认识和看望他们。有些人的住宅是砖头做的，有的是木头和泥巴做的房子，连草做的房子都有。有时候房子地板是土地，小鸡随便走来走去吃桌子上掉下来的食品。我的儿子都不顾虑这些，就好像圣经的记载所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神看内心。就是说，不要凭着人的房子来判断他是好人或坏人。我们在坦桑尼亚的时候有机会参加几次的基督徒聚会，有时候在教堂里，有时候在基督徒的家里，有时候在非基督徒的家里，研读圣经、祷告、唱诗等，都积极活泼。有一个小教堂让我受感动，它是用木板建造的，看起来大风一吹 房子会倒塌，里面的地板是土地。聚会的人坐在最简单的板凳上。但是，这个小教堂相当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是他们当地的信徒自己建造的。他们没有请求别人来奉献金钱帮助他们建堂，他们也没有埋怨说他们的能力不够。不，他们的能力有多少，他们就做了多少。我们在坦桑尼亚的时候，儿子带我们去8000多平方公里大的恩格罗保护区，看看野地的动物。从汽车里，我们看得到大象、狮子、斑马、长颈鹿、角马、狒狒、黑斑羚、非洲水牛、河马等等。这些动物不止一两只，很多只啊。大象有时候一两只，有时候十几只。狮子，我们看到5只或6只狮子在一块儿，因为他们刚刚下了一只角马啊，而已经把它吃光了啊，他们吃饱了。我们看到一只很大的狮子，它看见我们以后就不管我们，它躺下来，它只想睡觉。斑马、狒狒、角马等都是数不过来的。让我们感到紧张的只是非洲水牛，他们的脾气不好，力量可大，能够把汽车反过来。看到这些动物的时候，哇，挺有意思。我照了很多照片，帮助我能记得更清楚。谁能相信我离一只野生的狮子只有4公尺的距离呢？没有铁丝，没有篱笆，只有汽车的玻璃。哇，真精彩，我一生难忘。但是最好的一点还是那边的人，认识他们，听他们讲话，理解他们所处的境况，明白他们的背景和信仰，欣赏他们的生活水平，意识到他们每天所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听听他们私人的经历和家庭的历史，思考他们的价值观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有时候，我们还有机会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恩典，这点是最有价值的。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圣经里有个人物叫约拿，他曾经被大鱼吞到肚子里3天3夜。住在美国的怡平因为生病而有了类似约拿的体验。他跟约拿一样询问神，是我做错了什么？你在处罚我吗？让我们来听听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答案。2020年10月，当美国新冠疫情急剧的蔓延，而疫苗还没有研发出来的时候，住在亚利桑那州的怡平突然开始咳嗽跟发烧，烧了10几天都不退，成药吃下去也没用，因为症状跟新冠很像，丈夫就决定连夜把她送到急诊。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3个孩子本来要回家欢欢喜喜地为她庆祝，没想到却在漆黑的夜里像诀别似的跟妈妈碰了面。
如果我要进医院的时候，在那个 parking lot， 就在那个 停车场的时候，我下来的时候，就是我的三个孩子，我的老大、老二、老三，就站在那个医院的门口送我进去。所以我那个时候心情非常的乱，我在想啊，我难道这最后一次要看你们吗？
会从此天人两隔吗？谁也不知道。疫情期间，医院不让家人进去，怡萍必须单独面对未知，紧张又害怕。医院里的人对他严阵以待，虽然马上检验出他没有感染新冠，而是肺炎，但是医生怀疑他可能染上另一种传染性的病毒，以高度的警觉性继续保持隔离。
医生再带三四个实习的医生一起进来，都是穿全身那个黄色的哦，那个头盖住黄色，就像那个太空人，就只有眼睛出来。
半夜的医院除了走廊上有灯，到处都是黑暗的。怡萍在密闭隔离的病房里突然想到了一个圣经人物。
我好像在约拿一样，在那个鱼肚子里面这么黑，然后一个人在这里。
圣经里记载，约拿因为不听神的话，违抗他的指令，被海里的大鱼吞到肚子里。
所以我就心里就在想，是不是我也跟约拿一样，我得罪了神什么地方呢？我让神对我也发怒吗？我为什么这样生病？因为我一向身体都很好，然后这个新冠病在流行的时候我都没有出门，都在家里，所以我觉得说怎么我会这样子。主啊，我就在祷告，我说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约拿在鱼肚子里反省他做了什么不合神心意的事，怡萍也从身心灵三方面来检讨自己。第一个身体方面，他想到得病前一个多月，他因为拔牙在吃上面有所疏忽。
那我就记得我先生每次叫我吃东西啦，或者就去买东西回来给我吃，我都不要吃，因为我觉得哎呀，我牙齿这么痛，我就好像自己也不好好照顾自己，就是然后也睡得不好哈，然后又觉得不高兴，就是为什么把我这个牙齿都拔掉了哈，这样。所以我在想，我身体方面我自己也没有好好照顾我的，因为身体是神给我们的殿嘛。
第二个，他反省身心灵的心，他想到这段日子都在忙着筹备自己的生日，做各种安排。
我的有三个成年的孩子，我都要把他们全部的家庭都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新冠病毒嘛，所以已经都差不多一年都没见面了。然后老二也是从加州会来看我们，那就想说哦，把这个三个家庭好好的啊，去划船啊，去吃饭啊，去森林竞走啊，就一天到晚在排节目。
他希望孩子之间的关系能够借这次的相聚更亲密，他把这件事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上，忘了交托给神，让神来带领。他知道这是他的错。接下来他反省身心灵的灵。
去年也是很特别的一年，既然什么地方都不能去，教会也没有实体聚会，弟兄姐妹这个 fellowship 啊，就是团契也是都在网站上，所以对我来讲，对这个信仰呢，信仰当然是还是坚固的，可是呢，对整个神的话语啊，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好像就减少很多很多了。我喜欢看书嘛，我就沉醉在这个小说的世界里面，那我觉得我是很枯干的，因为我都没有去听这个神的话语。
检讨完，怡萍看到自己身心灵都对神有亏欠，他就跟约拿一样向神认罪，立定心意要从此改过。他感觉到神的宽恕立刻临到他，神的爱也温暖地围裹着他。
我就觉得很舒服，我在想哦，原来是这样子，好，我会改过了。那我就好像觉得我自己好像就觉得哎，已经医治了，然后我也觉得神已经说呀，就是这样子。
他心里涌出了对神的感恩， 用诗篇103篇里的句子来颂赞神。
我的心啊，你要歌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住院前，他最记挂的是孩子之间的关系。住院期间，他看到神奇妙地完成了他的心愿。
我三个孩子这个时候，其实他们都在一起，老二就帮助老三，帮他带孩子，让他去上班，带他们孩子出去，就是公园啊这样子哈。那老大也是，都做饭给我先生吃啊，他们配偶之间也是非常融洽，因为我当初就是紧张他们的配偶互相交往的情形，他们彼此非常的相爱，表现的就是说让我觉得，哎呀，我不需要说去想要怎么样子把他们凑合，因为神已经在提醒我了，说你应该这些都放松啊，由我来做，你就是交托吧，不要去想这些事情。神的方法是更高明的。
约伯在鱼肚子里待了三天，被鱼吐出来。怡萍在医院住了四天，被医生放回家。进去的时候是漆黑的半夜，出来的时候是阳光普照的白天。
出来的时候，我像有一点像蛇脱了皮吧，或者是重生那种感觉。然后真的是好像我在鱼肚子里面被吐出来的感觉。
他很感谢神让他有这场像约拿一样的经历。
这个经验对我是非常宝贵的。神没有离弃我，神也不是要处罚我，可他要我停下来去想一想。那时候是觉得那个时候整个世界好像是停顿的，整个我的生命也是停下来了。新冠病在家里已经闷了这么六个月七个月，好像在这个神轨道上已经脱开了，走到别的小路去，他就把我抓回来。
圣经上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2000多年前神怎么样顾念约拿，今天他也仍然怎么样顾念怡萍跟我们。谢谢他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朗读。箴言30章，雅基的儿子亚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你不要向主人缠棒仆人，恐怕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有一宗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 有一宗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马黄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和石胎，净水不足的地，并火。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交合的道。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做王，鱼丸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为猛烈，无所躲避的，猎狗、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是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
摩押王巴勒听说以色列人已经在他的边界上安营，就吓得不得了，立刻召集手下的首领们来商议。
启奏大王，如果以色列人已打败了西宏和噩，那我们也没办法单独阻挡他们。为今之计， 只有设法联合别国，如米甸人之类，一同来抵抗。
即使联盟，恐怕也难保得胜啊！我看，差人去召巴兰。
啊，大王，您召巴兰做什么？
召巴兰就是住在米索波大米，伟大的算命预言家巴兰。我马上差我们的使臣去，当然要带去上好的礼物，请他来施法术、念咒语，咒诅以色列人。
大王有道理，我们必须靠这种超自然的帮助才行，这太好了。伟大的先知巴兰先生，摩押王巴勒差我们来，请您和我们一同回去，咒诅以色列人，因他们太强大，我们摩押人不能战胜他们。
你们大王对我的信心太叫我高兴了，你们可以在此住一夜，明早我答复你们，因为我需先求问上帝。
那夜，上帝在梦中对巴兰说：
你不可跟他们去，不可咒诅以色列人，因他们是蒙福之民。
第二天早上，巴兰对使臣们说上帝不准他去，于是那批人就回摩押去了。
报告大王，巴兰不肯跟我们来。
恐怕我们的礼品不够吧，再带更多的金子和应许他会有更大的荣华富贵，那他就会来了，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摩押的使臣们再次见到巴兰，献上厚礼和尊荣的保证，只求他去咒诅以色列人。
即使巴勒用金银装满他的王宫全送给我，若没有耶和华我上帝的吩咐，大小事我什么都不能做。你们在此再住一晚，我好求问上帝，看有什么别的指示，明早我告诉你们。
你们看他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不是金银多少的问题，他已明说了，全在乎他上帝的答复。我看上帝不会改变主意，对吧？反正我们这一趟又白跑了，再等一夜也没意思。我看啊，现在就提早赶路回家去吧。
对对对，有道理，
回家去吧，走走走走走。
当夜，上帝对巴兰说：
如果明天早上他们来叫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但是切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
太阳已经出来了，哎呀，我睡过头了。我的好妻子，你早，今天是个大好天吧？
看你比平常高兴啊。
我们一向万事如意，既有你这样的好太太，又有健康、阳光、名望、财富在眼前。
什么名望跟财富啊？
我正要去摩押咒诅以色列人，那就把财富、权势和名声一同带给我了。
上帝准许你去摩押了？
天使说如果他们召我可以去。
我想他们不会再召请你了，你还没有起床他们就已经走了。
可是我已经计划好，快叫佣人备驴，我穿上衣服去追赶他们。
两个仆人和巴兰急急忙忙去追赶摩押使臣。
快快啊，你这个慢东西，狠打你两下子才能给你提起精神来。
驴忽然行动怪异，不走正路，转入路边的田中， 生气的巴兰因而又打了他。一会儿，驴偏向右边的石墙，使得巴兰的右脚猛碰石墙。
哎呦，哎呦，我的脚痛死了！
又走了一段路，他们前面左右各有一石墙。驴这次突然卧地不起，巴兰于是狠狠地痛打驴子。
你这个畜生犯了什么毛病？你顽固捣蛋，我就狠打你，再打你。
上帝叫驴开口向巴兰说人话。
我做了什么错事，叫你三次鞭打我呢？
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
我不是你从小所骑的驴子吗？我以前这样对待过你吗？
以前没有。
这个时候，上帝开了巴兰的眼睛，叫他看见上帝的使者手中拿刀站在那里。巴兰马上伏地跪拜。
你为何这样三次打驴呢？我来挡你的路是因为你不该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转开了，如果驴没有转开，我早把你杀了，留他活着。
我犯罪了，上帝若不喜悦我去，我立刻回家。
跟这批人去吧，但你只可照我的话去做去说。
哎呀，巴兰先生，你终于来了，你怎么不早来啊？我们的礼品不够吗？
我来了，但不能随便说话，只能说上帝叫我说的话。
巴勒王领巴兰去三处高地，俯视以色列人在山谷平原的营地，每处并建七个祭坛，希望巴兰从那里诅咒以色列人。但是巴兰每次只祝福以色列人，在最后一处又献上许多祭牲之后，巴兰竟然说：
愿那些祝福以色列的多蒙赐福，而那被咒诅以色列的被咒诅。
够了够了，我召你来咒诅仇敌，你却三次祝福他们。现在你回家去吧，我本想酬谢你，但是上主不让你得到。
巴兰在财富名位都失望的心情下回老家去，他既不受王的欢迎，更得罪了上帝。
当世人正在为新冠病毒担忧苦恼的时候，非洲爆发了大型的蝗虫灾害，有将近4000亿只的蝗虫铺天盖地而来，一天可以吃掉3万多人的粮食。蝗虫快速的繁殖迁徙，专家们苦思对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制止。100多年前，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也有过一次蝗虫灾害，长达5年之久。在最后关头，州长用了一个妙计，使整个蝗害一夜之间有了逆转。是什么妙计呢？1877年的春天，住在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居民个个眉头深锁，他们辛苦耕作赖以为生的农地里，一半以上都有蝗虫下的卵。这种来自落基山的蝗虫入侵的时候像一片云雾遮天蔽日，他们不但把谷物吃光，也吃草，还吃木头、羊毛。他们在秋天把卵生在地底下2到10公分的地方，卵在地里过冬，幼虫在4月底5月初孵出来，6到8个礼拜之间长出翅膀，在能够飞之前，它们爬在庄稼上大吃特吃，翅膀一长硬，就成群飞向另一片农田。当时明尼苏达州连着4年受到他们的袭击，很多的农民不但负债累累，自己也没东西吃了，处于饥饿的边缘。 蝗虫的专家估计，即将出来的蝗虫有几十亿，造成的损害会远远超过前几年。150年前的美国人还没有杀虫剂，他们绞尽脑汁尝试各种的方法，像是用网子捞、用烟熏、挖壕沟，还发明了一种叫做 Hopper Dozer 的工具。他们是在铁皮上抹柏油还有糖浆，用马拉着在地上跑，希望能够粘住蝗虫，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蝗虫彻底的消灭。那个时候眼见气温上升，新的蝗虫马上要孵出来了，居民被逼到穷途末路，无限的惶恐。那个时候州长约翰·皮斯伯里接受了社区领导的建议，他转向全能的上帝。他宣布1877年4月26号是祷告日，在那一天大家要禁食祷告。当天阳光普照，气温特别的高，很合适小蝗虫从土里面钻出来。整个明尼苏达州的商店、学校、公司、工厂都关门，街上空无一人，只有络绎不绝走向教堂的基督徒。州长要大家，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要谦卑地跪下祷告，求神拯救他们，阻挡即将来袭的蝗虫灾难。那天晚上，奇迹出现了，一道寒流带来了冰冷的大雨，雨迅速地变成冰雹还有大雪，笼罩整个明尼苏达州两天。第三天，从北方加拿大来的暴风雪降临，冰雪覆盖大地。当风雪停止，阳光再次出现的时候，昆虫学家发现几十亿刚刚孵出的小蝗虫都被冻死了。那一年的秋天，明尼苏达州在麦子还有玉米上都大丰收，昆虫学家在整个州的地底下都没有看到蝗虫的卵。从那年以后，明尼苏达州再也没有严重的蝗虫肆虐。当地的居民在那里盖了一所教堂，纪念那一次神奇妙的作为。神在圣经里说，我如果使天不下雨，或是让蝗虫吃地上的出产，或是让瘟疫流行在我的名当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能够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的眼睛必定张开，我的耳朵必定垂听在这地上所发出的祷告。100多年前，神垂听了明尼苏达州州民的祷告。今天，慈爱的神仍然在等待我们谦卑的回转，他一定会把我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小的时候就记得爸妈曾经告诉我，不要小看动物，要善待它们，因为动物带给人类的好处非常之多。慢慢长大了，懂得的知识多了，尤其是读了圣经之后，更加发现上帝创造动物的时候，其实他有很多美善的想法，祝福人的想法是在他创造动物的时候就在他心里的。就以一只小小的羊做例子，神提醒我们，羊的毛可以为我们做衣服，山羊也增加农民田地的价值，母山羊的奶够我们家眷喝，山羊的肉滋补人的需要。动物带给人的好处不单单是吃喝之用， 甚至精神方面的好处也不少。比方说，蚂蚁虽然小，力气也小，却提醒人，酷热的夏天，它们也在不停工作，为冬天的需要囤积粮食。神提醒世人，你们从蚂蚁看见了勤劳的重要吗？为了叫人不要轻视任何人，不要小看任何动植物，神叫世人看看壁虎。壁虎又有一个名字叫做守弓，虽然它们小，又用手抓墙壁吃虫，却能够住在皇帝住的宫殿里。动物的一些习性，人也能够从中受惠。比方说，小狗转身过来吃它刚才口里吐出来的东西，人看了嫌恶心，是吧？那么愚昧人行愚妄的事，行了又行，不是正像小狗一样吗？动物死了，人也能够从中领悟出做人的道理。举个例子，神提醒人说，一只死苍蝇使坐香的膏油发臭。同样的，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与尊荣。耶稣在世的时候，也从动物当中取材，教导门徒。耶稣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听众朋友，动物虽然小，却给人带来许多好处。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早就用智慧做好了这些安排。因此，今天我们善待动物，不要小看它们，也是我们人尊敬神、感谢神的一种好态度。您是否也有同感呢？
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粮食。请问您有没有让耶稣提供给您生命的粮食？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